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希望所有事情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，并且呢，也希望能够预知未来，能够呢，将一切事情都由自己来安排妥当。但是我们知道呢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们没有办法是一根头发变白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预知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但是神的儿女最宝贵的就是，我不知明日如何，但是我知谁掌管明天。这是神给他的儿女最宝贵的应许，让我们能够活在当下。我们靠着神的恩典，知道一天的难处一天当。许多时候我们紧紧抓住一些自己想要操控的事情，然而却不愿意放手交给神。这其实呢，是我们想要去画自己生命的蓝图，并不信任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，而且也不相信他所给我们的会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因此我们不敢全然放手交给神，这会使我们生命有很大的亏损。因为当我们仍然希望当自己生命的主，我们就无法享受在主里面那真正的自由和释放，我们就仍旧害怕，仍旧是奴仆的心，而不是在神的爱中成为神宝贵的儿女。并且也像卢云神父所说的，那浪子的比喻使他深深地去省思到，自己不仅像是那个浪子小儿子，耗尽一切回到父神的家中，也像那大儿子在父神家中的时候，却觉得自己呢好像是劳苦重担，是一个故宫，没有享受到父亲所给的一切。还有林布兰也提醒我们，最终呢，我们要学习像父一样的慈悲。今天我们会看到《浪子回头》这本书的结语的最后一个部分呢，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，这一本书就要告一个段落了。好，那当然我们要先来读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您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神圣的潜力，经文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26-27节上半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商家人，请先翻开到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26-27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使徒行传第九章26-27节上半节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，想与门徒结交，他们却都怕他，不信他是门徒，唯有巴拿巴接待他，领去见使徒。神圣的潜力，只有神知道每个信徒的潜力。我们可以推断神可能在某人身上的作为，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确定。我们看的是外观和行为，然而神看的是内心。使徒怀疑一些公开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， 大树的扫罗似乎是最不可能现身成为耶稣的跟随者。他曾经是基督教最大的敌人之一，甚至监督谋杀斯提凡。当保罗突然表示要认识基督教运动的领袖们，使徒们怀疑保罗的动机和悔改信主，那是很自然的事情。虽然使徒们不愿意认同保罗，但巴拿巴却愿意往好处想，他冒自己生命的危险为保罗辩护。你可能与保罗感同身受，也许看起来不太可能像是委身的基督徒，神也许在你的身边安排一位基督徒帮助你培养信心。感谢天父差遣一些人，在众人都怀疑你的时候，他们相信神能在你身上成就大事。你目前的立场也许与使徒一样，周围有些人虽然自称是基督徒，但是你对他们实在没有信心。要放心，如果神能够改变那骄傲的谋杀者保罗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圣徒之一，他同样也可以救赎你周围的人。不要放弃任何一位基督徒伙伴，观看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，然后加入神的计划，能够像巴拿巴一样投资在一位基督徒伙伴的身上，是何等的荣幸。这是门徒训练的目的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你的拣选超乎人的想象，你是能改变人生命的主，呼召人悔改且成为你重用的器皿。求你赐给我开阔的心，用属灵的眼光看自己和身边的人，相信你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你美好的计划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每日经历神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生命和灵粮堂的全然为你。
我的眼光和心思单单注视你，哦耶稣，随着你心律动，甜蜜的灵来充满我，放下为自己抓住的，放手交给你，我的主，我愿使你欢喜，对你的爱不断有。生命气息 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无悔地付出，只愿你心的满足。我生命气息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卢云牧师所写，徐承德弟兄翻译的《浪子回头：一个归家的故事》。我们今天要进到这一本书的结语，成为父亲的最后一个部分。看林布兰画笔下的父亲，我找到真正慈悲的属灵父职有三个要素：忧伤、饶恕、宽宏。把忧伤当作慈悲之道有些奇怪，但确实是如此。忧伤使得世人的罪，包括自己的，刺透我心，为众生流泪，很多的泪。若没有很多的泪水，就没有慈悲。如果我眼中无泪可流，至少要有泪水自心中涌出。当我想到上帝的儿女铸下的滔天大罪，我们的贪婪、欲念、暴力、怒气、怨恨，而当我以上帝心中的眼睛观看，只有悲泣哀鸣。我的心啊，看世人如何的想尽办法互相伤害，看这些人谋害自己人，看这些人玩弄自己的子女，看这个地主剥削他的工人，看那些受暴虐的妇女，被利用的男人，被抛弃的孩子。我的心啊，看这个世界，看那些集中营、监狱、安养院、医院，并且听穷人的哭声。这哀伤就是祷告，为世界哀哭的人已所剩无几。哀伤操练我们的心，看清世人的罪，并且知道这是自由的惨痛代价。但是没有自由，爱就无法绽放。我渐渐明白，多数的祷告都是忧伤，深沉的忧伤，不仅因着世人的罪孽深重，也因着，甚至更因着上帝的爱是没有界限的。要学向天父以慈悲为权柄，就要流无数的泪水，预备心接纳任何人，不管他们以前做过什么， 都由衷地饶恕他们。灵性赋值的第二条路是饶恕，我们借着不断饶恕而更像天父。由衷饶恕非常非常困难，几乎做不到。耶稣对门徒说，倘若他就是你的弟兄一天七次得罪你，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他。我常说我原谅你，然而即使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心底却依旧愤怒怨恨。我还是喜欢听别人说我没有错，我还是喜欢听道歉借口，我还是想满足于别人的称赞，夸我如此宽宏大量。但是上帝的饶恕没有附带条件，发自一颗不求任何回报、全然不为己的心，这是属天的饶恕。我需要天天操练，叫我能克服自己编出来的论调，认为饶恕是不聪明、不健康、不实际的做法。这也挑战我超越一切爱听称赞、感激的需求，最后也能超越受伤害、被得罪的心底伤痕，不再想要主控情况，也不再带有条件饶恕人。这种超越是货真价实的操练饶恕。其实攀越恐怕比超越更恰当，在自己与那些我所爱却不以爱回报的人中间筑起争论怒气的高墙，我需要攀越。这是一道恐怕再次被利用、被伤害而竖起的高墙，这是一道骄傲想要掌控情况而竖起的高墙。但每一次我超越或攀越这道墙，我就进入天父居住的地方，以真挚的慈悲接触我的邻舍。悲情使我的眼光越过高墙，看清因人类的失落引起何等的浩劫，我的心能敞开，与其他人的心更能合而为一。饶恕能带领我超越高墙，迎接别人进入我心，但不求任何回报。只有当我记得自己是神的爱子，我才能以天父迎接我的慈悲，迎接那些想要归家的人。灵性赋值的第三条路是像天父一样宽宏。在比喻里，父亲不仅给了离家儿子一切要求的东西，回来以后更是送他成堆的礼物。他对大儿子则说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。父亲没有为自己藏私任何东西，他为儿子倾注所有。父亲的付出远超乎一个被得罪之人应有的回应，他乃是毫无保留付出自己。两个儿子对他都是所有，他愿意将整个生命倾注于他们。他给小儿子穿上衣袍、鞋子，戴上戒指，以丰盛的庆宴迎接他回来。他力促大儿子接纳他在父亲心中的独特地位，并且进来与弟弟一同坐席，所有大家长的威严一一解体。这里描绘的不是一位杰出的父亲，这里描绘的是上帝的画像，他的恩慈、爱心、赦免、关注、喜乐、怜悯全然没有限度。耶稣采用当时文化里的表征加以转化，表达上帝的宽宏。为了学像天父，我要像天父一样宽宏，正如天父将自己给了他的儿女，我也要将自己给予我的兄弟姐妹。耶稣清清楚楚说道，付出自己正是真门徒的标志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付出自己是操练，不是生来就会的。身为黑暗之子，以恐惧、私利、贪婪、权力主导，最大的驱动力是生存与自保。身为光明之子，知道完全的爱能除去一切惧怕，就得以把一切所有给予别人。身为光明之子，我们准备成为真正的勇士，以一生见证上帝无限慈爱的人，付出一切，一起得到所有。耶稣清楚表达这一点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 每次我在宽宏上更进一步，就逐渐脱离不敢爱的心态。第一步当然是难以踏出，因为有千般感受情绪作梗，使我们不能白白付出。我为什么要花费精力、时间、金钱，甚至心神在那些得罪我的人呢？我为什么要与不尊重我生命的人分享我的生命呢？我或许愿意饶恕，但是还要我付出，太过分了吧？不过实情乃是，从属灵的含义来看，那些得罪我的人是我的亲属，我的一族。宽宏大量的英文即包含了族为字首，同时鉴于其他的字，像是性别、世代、生产力，这个字从拉丁文与希腊文的演变而来，意指同种同属的生命。宽宏意指因为理解到有亲密关联而付出。真正的宽宏是凭真理，而不是凭感受行动。上帝要我饶恕的人是我的族类，是我家中的一员。我若能按此行事，就更能清楚地看到这个真理。借着宽宏的理念，方能营造出和谐的家庭。哀伤、饶恕、宽宏是让父亲的形象在生命中滋长的三种方法，那是父亲叫我们在家的三种含义。身为父亲，我不再像大儿子或小儿子一样被呼唤回家，而是站在那里，让流浪的儿女知道那里有人欢喜迎接。单单在家等候并不容易做到，在哀伤中等待离家的人，同时也在盼望中等待赦免愿意回来的浪子，并且给他们新生命。身为父亲，我要有个信念，就是我心渴慕的一切都能在家里找得到。身为父亲，我不能还在外面好奇游荡，想要捕捉童年时期失落的机会。身为父亲，我要知道青春已逝，若还要玩年轻人的把戏，无非是想要掩饰自己不再年轻的事实，那就太可笑了。身为父亲，我要勇于担负属灵成年人的责任，坚信只有迎接那些生命旅途中受创伤的人，并且以不求任何回报的爱来爱他们，如此方能得到真正的喜乐与满足。这灵性赋值有一令人震惊的倒空感，无权、无成就、无名声、无速成的满足。但是这同样的倒空感也是真自由的源头，在这里已经没有任何得失，在这里爱没有附加的限制，在这里可以找到真正的属灵力量。每次触及自己心中这令人震惊又悸动却又丰盈的倒空之境，就知道自己已经可以没有责难，并给予盼望迎接任何人。我可以自由承担别人的担子，却不需要评估、分类、解析。在这全然没有审判意味的心境，我能生出使我得以自由的信号。有一次我探望一位将死的友人，直接经历到了这神圣的倒空感。在我朋友面前，我没有探寻过去、推测未来的念头。我们相聚，没有惧怕，没有罪疚或羞耻，也没有担忧。在这倒空之境，可以感受到上帝无条件的爱。我们只能像老西面抱着婴孩耶稣一样说，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。全然信赖，全然平安，全然喜乐，死亡不再是仇敌，爱终于得胜。每次有人触及那毫无所求神圣的倒空之境，天地都要震动，上帝的使者要大大欢喜，那是为了儿女回头生出的喜乐，那是灵性赋值的喜乐。活出这灵性赋值，需要彻底操练留在家中。我原本自暴自弃，无时不再寻找别人的肯定、关爱，要我不断爱人却不求回报，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。但是 这操练正是要放弃凭自己完成的英勇念头。要取得我的灵性副职与慈怜权柄，我必须让内心悖逆的小儿子与怨恨的大儿子踏上那面平台，接受父亲对我无条件饶恕的爱，并且像天父在家一样留在家。然后我生命里的两个儿子才能逐一变成慈怜的父亲。这种转变能帮助我实现隐藏于浮躁不定的心中那最深的渴望，因为当我伸开疲累的双臂，以祝福的手势栖息于归家儿子的肩膀上，还有什么比这更美的呢？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远地》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《回家的路》。
不管你走了多远，不管你感觉多累，人群欢笑过后孤单的远，有一颗心寻找投靠的地方，寂寞的路途放不下的感伤，活在黑暗的角落，活在抉择的路口，你的眼神中有藏不住的忧伤，山地旁背是你避难的天堂，越是软弱他的爱越坚强，让他背负你的重担，成为你一切所需的答案，回家不再只是个遥远的梦想，你并没有被遗忘，让耶稣填满你的心房，在他里面
我们今天从《浪子回头》这本书看完了结语，成为父亲。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会看到尾声，这本书就告一个段落了。好的，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，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有一颗心寻找投靠的地方，寂寞的路途放不下的感伤，活在黑暗的角落，活在抉择的路口，你的眼神中